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文章《大法弟子担任亲属辩护人的思路及要点》，针对邪党的恶性指控为亲属同修辩护，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9日。无罪辩护是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人员及所有旁听人员的重要环节，聘请无罪辩护律师出庭辩护，让世人更直接认识这场迫害的非法性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真正敢于站出来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还是少数，所以有时并不容易及时请到律师，会因收费偏高可能请不起律师。因此由大法弟子担任因修大法而被迫害的亲属的辩护人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聘请律师辩护，同时再有一名大法弟子为亲属辩护，这两种辩护形式应当结合运用，同时在法庭上展开。律师辩护是针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提出无罪的辩护意见，而大法弟子辩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利用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宣读事先已准备好的辩护词，并将辩护词提交法庭，收入案卷。每位辩护人的辩护词是法院案卷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合议庭在评议案件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首先要认真审阅全部案件材料。一篇好的辩护词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怎样写好辩护词，可参见本文附件一。大法弟子辩护人的辩护词和辩护律师的辩护词虽然都是无罪辩护意见，但辩护律师的辩护词更加专业，而大法弟子辩护人的辩护词是在无罪辩护中事实适当地穿插了一些真相，把无罪的理由和根据说得更具体、全面、透彻，各有所长。大法弟子担任亲属的辩护人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在审查起诉期间以辩护人的身份向审查起诉的检察院说明被关押亲属无罪的理由和根据，并提交书面意见，而辩护人的书面意见也可称法律意见，应当附入案卷，意义重大。怎样写好辩护人的书面意见，可参见本文附件二。下面交流一下与辩护相关的几个问题。一、委托辩护人的手续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第四章辩护与代理中有相关规定，在国内网上可搜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文2012年3月14日第二次修正，建议详读第32至43条有关辩护，以及第178到234条有关庭审的章节条款。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属；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同阶段的叫法，在侦查期间、审查起诉期间一律称犯罪嫌疑人，在审判期间称被告人。第106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根据以上规定，被关押同修的近亲属就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被关押同修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中，谁都可以为其委托辩护人。既可以委托一位辩护人，也可以委托两位辩护人，既可以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也可以委托亲属担任辩护人。亲属就是亲属、亲戚、朋友，范围更广泛一些。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先委托一位修炼大法的亲属、亲戚或朋友担任辩护人，再委托一位律师担任辩护人，共两位辩护人为其辩护。由其近亲属委托律师担任其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由律师指导办理，而由其近亲属委托某位修炼大法的亲属、亲戚或朋友担任其辩护人的，应当由其近亲属亲笔书写一份辩护委托书。其近亲属是多人的，可以由其中一人书写辩护委托书。其他近亲属可以在辩护委托书中委托人一栏处签名按手印，作为共同委托人。也就是说，既可以由一名近亲属作为委托人，也可以由多名近亲属作为共同委托人。辩护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见本文附件三。如果其近亲属中有修炼大法的同修准备担任其辩护人，那就更合适、更方便了。可以由其他近亲属们亲笔书写一份委托这位近亲属作为其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这位辩护人也应当属于亲属身份的辩护人，近亲属也属于亲属。被委托的辩护律师持辩护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要求会见被关押的同修。会见时，律师还要问他本人是否同意该律师作为他的一审辩护人，表示同意的意见记入会见笔录就行了。同时还要利用律师会见的机会，事先嘱托律师问他本人是否同意其近亲属已委托的某亲属担任他的另一位辩护人。如果他本人表示同意，请律师帮助他，由他本人再亲笔书写一份委托该亲属担任他在审查起诉期间以及一审和二审期间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并签名按手印。如果他本人不会书写，可由律师代写，本人签名按手印。这份辩护委托书由律师带回交其近亲属。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由律师交给办案机关， 由被关押的同修亲笔书写，或由律师代写委托某亲属担任他在审查起诉期间以及一审和二审期间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由该亲属辩护人及时交给办案机关。如果在这次律师会见之前已经向办案机关提交了由其近亲属委托该亲属担任其在审查起诉期间以及一审和二审期间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那么由被关押的同修亲笔书写或由律师代写的这一份辩护委托书就由该亲属辩护人放好备用。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万一遇有刁钻办案人员质疑该亲属的辩护人身份时，再出示或提交。在侦查期间，虽然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但是刑事诉讼法第86条第二款规定，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也就是说，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两次提出要求和提出书面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因此聘请律师担任侦查期间的辩护人十分必要。在审查起诉期间，亲属辩护人同律师辩护人一样，有权向审查案件的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也就是说，审查案件的检察院应当听取每位辩护人的意见，每位辩护人都有向审查案件的检察院提出其书面意见的诉讼权利，其书面意见应当附入案卷中。亲属辩护人应当充分利用和行使这一诉讼权利，及时向审查起诉的检察院提交书面意见、法律意见书，意义重大。在一审期间，法院应当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关押同修及其辩护人，并且应当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书面通知辩护人出庭辩护。辩护人要认真研究起诉书，尽早谋划出庭应对思路，提交辩护委托书或法律意见书，或出庭时勿忘携带本人身份证。二、聘请律师的有关问题。刑事诉讼包括侦查期间、审查起诉期间、一审期间、二审期间等阶段。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双方应当协商并约定清楚所请律师担任哪个阶段的辩护人，以及律师费是多少、差旅费由哪方负担等内容。委托辩护人应尽早着手。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建议委托律师担任侦查期间和审查起诉期间两个阶段的辩护人为好。如果辩护律师在这两个阶段发挥得好，可能案件就被撤销或者决定不起诉了，也就没有一审二审的问题了。如果检察院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那么再同律师协商，委托律师担任一审期间的辩护人。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时，实际开庭审理的并不多，有许多案件是不开庭审理的，俗称书面审理。即使不开庭审理，也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所以有些上诉案件聘请律师担任二审期间的辩护人意义不是很大。聘请律师的过程也是讲真相、救度律师界众生的过程，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辩护思路让他们看一看， 当他们明白了大法弟子无罪的理由和法律根据的时候，也会增强他们做无罪辩护的信心和勇气，接受委托，摆放好他们的生命位置，把辩护词略加改写，就成为辩护思路，可参见本文附件四。另外，律师收费是有不颁标准的，但又允许按案件的难易程度和服务量的大小，由双方协商确定律师服务费用，所以可以多走访几家律师事务所，多交流，多比较。目前，各地律师事务所比较多，业务竞争也较为激烈，一般地级市就有十多家甚至几十家律师事务所，省会等大城市就更多了。每走访一家就留下一份我们的辩护思路及联系方式，给他们一个了解和研究的时间。当他们有了正念并有意接受委托时，就有可能联系我们做进一步的协商。如果请不到知名的律师，也可以请一位外地、本地愿做无罪辩护的有正义感的普通律师作为辩护人。本省或直辖市司法厅局只负责本省或直辖市范围内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年检和注册，对外省市律师不便于施加压力。不指望他有多高的辩护水平，起码当事人基本的诉讼权利可以得到一些维护，辩护费用又不多。但是对做无罪辩护无信心，只想做有罪辩护的律师就不必聘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能否请到律师或者能否及时请到律师的不确定性很大，所以应当尽早委托一名有亲属身份的同修担任被关押同修的辩护人，特别是一旦案子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其近亲属应当马上委托一位有亲属身份的同修担任被关押同修的辩护人。这份辩护委托书由该亲属辩护人及时交给审查案件的检察院，之后如果能请到律师，就是两位辩护人。如果实在请不到律师，或者已请好的辩护律师中途受到某些干扰或压力，不能按时出庭，而我们又来不及另请辩护律师时，也不必大失所望，可仍由亲属辩护人一人出庭，也可以由其近亲属再委托另一位有亲属身份的同修作为另一位辩护人。两位亲属辩护人会正念更强，配合得更好些，但是建议参考明慧网2010年2月6日交流文章《大法弟子运用法律反迫害和自我辩护的要点》，针对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邪恶指控的自我辩护等有关的交流文章，并认真熟悉一下《刑事诉讼法》第32至43条有关辩护及第178到234条有关庭审的章节条款，掌握一些必要的诉讼知识和一些辩护技巧。退一步说，即使在法庭调查阶段发挥的不尽如意，也不必灰心丧气。在庭审后期，法庭会依次给每一位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的时间和机会，最起码可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并向法庭提交辩护词，这是亲属辩护人出庭辩护的重要目的之一，意义重大。假如辩护律师收取辩护费用后，又不能按时出庭辩护，履行辩护责任，则是一种违约行为，除应当退还所收辩护费用以外，还应当赔偿一定的损失，但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必马上与其交涉，委托人更不宜单方辞去委托。等到一审判决的上诉期过去之后，在我们不太忙时，再与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善意的协商，酌量退还辩护费用。三、亲属辩护人同辩护律师的协调配合。聘请辩护律师以后，应尽量多让辩护律师了解大法真相，在诉讼程序、辩护常识等方面虚心听取辩护律师的业务指导。出庭辩护对非律师人员来说毕竟是个较为困难而又陌生的任务，但是和辩护律师共同出庭就不必紧张，可以事先同辩护律师约好，在庭审过程中主要由辩护律师发言或回答问题，在你想说的时候你就说，请允许我补充几句，不想说或不知怎么说的时候就不说， 如果法庭还问你话的时候，你就示意律师回答，或者说这个问题辩护律师已经回答过了，不再重复了。假如法官以辩护律师已经发表辩护意见了，你不必再发表辩护意见了为由。不让亲属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时，亲属辩护人应当严正指出，虽然两位辩护人为同一个被告人进行辩护，但是每一位辩护人都有为他辩护的责任和义务。每一位辩护人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是刑事诉讼法第35条、第193条规定的诉讼权利。至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否被法庭采纳或者被采纳多少，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法官无权剥夺辩护人发表自己辩护意见的诉讼权利。假如法官真的剥夺了辩护人发表自己辩护意见以及提交辩护词的权利，那么这个案件的诉讼活动就是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其判决结果当然就是错误的，法官也自然涉嫌枉法裁判了。尽管迫害还未结束，但是在目前依法治国、责任倒查、错案终身追究等大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四、有关上诉及二审辩护的问题。一审休庭后至作出一审判决书之前这段时间，要充分利用近亲属或亲属辩护人的身份，进一步补充讲明真相，最大限度地救度相关法院众生，营救同修。如果一审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就应当上诉。刑事诉讼法对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有明文规定，尽可放心上诉。二审法院有关法官通过阅卷，自然就看到了辩护词和上诉状，也就明白了上诉人无罪的理由和法律根据，认识到一审判决的错误，同时通过上诉也使被关押的同修得到一份上诉状，使他对自己无罪的理由和法律根据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掌握，增强他在二审中自我辩护的能力以及共同反迫害的信心，这对狱中的同修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一审法院的判决书，除应当给被关押的同修送达一份外，还应当给各位辩护人各送达一份。由于上诉期只有10天，亲属辩护人和其近亲属应当抓紧时间写好上诉状，写上诉状可参见本文附件5。按一审判决书末页要求的上诉状的份数再多加一份，打印好后先请辩护律师过目征求意见，再由辩护律师会见被关押的同修，让他本人阅读上诉状并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如果同意上诉，就让他本人在每份上诉状上签名摁手印，除给他本人留下一份外，其余全部带回来如数交给一审法院，上诉即已完成。但是由于聘请辩护律师的辩护委托书上一般注明本委托协议的有效期至本案第一审判决之日止，辩护律师可能以委托关系已终止为由不再提供会见服务，其近亲属可以同辩护律师就这次会见服务单独协商另行付费，如果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收费又过高，可以考虑聘请当地律师前往会见。本来亲属辩护人可以要求会见被关押的同修，征求他本人对上诉状的意见，但是普通辩护人经办案机关同意会见的极少，往往让你自己请律师去会见办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尽早联系当地几家律师事务所，聘请当地律师前往会见就可以。 要同律师讲明我们需要律师提供的服务内容就两项，一是会见被告人，征求他本人对上诉状的意见，他同意就在每份上诉状上签名摁手印，除给他本人留下一份外，其余全部带回来用于上诉。二是问他是否同意你在一审中的亲属辩护人继续担任你在二审中的辩护人，如果他表示同意，由他本人在亲笔书写或由律师代写委托该亲属担任他二审辩护人的辩护委托书。这样的法律服务既简单明确，又无辩护压力，路途又近，一天就行，收费一般不会超过1000元。如果个别律师事务所一时拿不定主意，可以给他们一份上诉状，要事先在所需份数之外再多准备几份富裕的上诉状，请他们先看一看，商量一下，并表示因时间紧，我们还需要再走访其他律师事务所，并给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听他们的回话。当他们明白了大法弟子无罪的理由和法律根据的时候，就会产生正念，接受委托。用这种策略和方式，多走访几家律师事务所。现在律师事务所比较多，业务竞争也较为激烈，实践证明也比较容易请到当地律师提供这样的服务。如果上次的辩护委托书中未载明该亲属辩护人担任其二审辩护人，那么该亲属辩护人应将这次的这份辩护委托书于上诉3日后及时交给二审法院刑事审判庭。如上次的辩护委托书中已载明该亲属辩护人担任其二审辩护人，那么该亲属辩护人应携带这次的这份辩护委托书在二审期间中备用。提交上诉状3日以后，本案的案卷应该已经报送到了上一级法院二审法院，届时二审法院会通知二审辩护人到庭的时间和地点，不一定书面通知，有时电话通知。应当说明的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32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对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4类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决定不开庭审理的，俗称书面审理，也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也就说，许多上诉案件并不实际开庭审理，而是书面审理。既是书面审理，也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重要的是，亲属辩护人应当事先写好两份二审辩护意见，当接到二审法院通知辩护人到庭的通知后，应当当面提出开庭审理的请求，二审法官解释不开庭审理的理由后，开始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亲属辩护人简要概括的辩护后，将一份二审辩护意见交给二审法官，输入案卷。写二审辩护意见可参见本文附件6。为什么叫辩护意见而不叫辩护词呢？是因为没有经过实际开庭审理，所以还不能叫做辩护词，只能叫做辩护意见吧。但是作用是一样的，辩护意见、辩护词、辩护思路3者主要内容是一样的，主要是格式略有不同。就连上诉状、申诉状的主要内容也同上面3文的主要内容是一样的，都是论证无罪的，只是各种文书的格式略有不同。5、有关申诉的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实行2审终审制，也就说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裁定是终审判决或裁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再上诉，但是可以申诉。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法院、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重新审判。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2、据已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遭冤判的大法弟子及其近亲属对二审法院的任何有罪判决或裁定都应该提出申诉，因为对大法弟子的任何有罪判决或裁定都是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有的可能还存在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因此不论是二审判决或裁定还是已生效的一审判决，都可以以上列理由向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及其上级法院提出申诉，请求重新审理，同时还可以向作出生效判决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及其上级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抗诉。申诉人既可以是被冤判的同修本人，也可以是其近亲属。被冤判的同修仍被关押的，可由其近亲属作为申诉人，通过申诉继续营救同修，并且更深入地救度法检两系统的众生，写申诉状可参见本文附件。七、十七年来，江氏犯罪集团假借法律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提出所谓犯罪指控的惯用借口就是触犯刑法第300条规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也就是说，不论是因大法弟子不放弃信仰，还是因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讲清大法真相，常被冠以刑法第300条规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予以指控。我们的辩护就是针对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邪恶指控而展开的无罪辩护，因此本文附件中的辩护词、二审辩护意见、辩护思路、法律意见书、上诉状、申诉状等文书中论证无罪的部分基本上是相同的，主要是文书格式上略有不同，可供国内同修借鉴参考，也想有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有法律专长的同修对无罪论证的部分做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更加有力地营救被恶人构陷的同修，救度法律界相关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赶快修掉隐藏的色欲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尚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10月17日。前几天听说那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离世了，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我没有见过那位老年同修，但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迹，认定他比我们一般的同修都修得高很多很多，因此也一直比较崇拜他。这位老年同修是开着修的，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平均每天能劝退40-50人，多的时候一天能劝退70-80人，最多的一天劝退了200人。8年来，经他劝退的士人估计在10万人以上。据同修说，那位老年同修离世前1-2个月，身体越来越消瘦，甚至出现了便秘和糖尿病的症状，全身没有力气，无法再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了。最后在一天早上4点多钟练动功时，感觉不行了，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离世了。当我听到此噩耗时，我感到很震惊。我想这么好的弟子都没有走完师父安排的修炼全程，真是太可惜了。同时我也想到，也可能是因为他救的人太多了，同修们也会有意无意的要以他为核心，旧势力就要钻他心性有漏的空子。那么到底是什么漏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呢？对此同修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理解，悟的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认为老年同修的离世不是因为道寿的原因，因为前两年有开着修的小同修看到过，他早已修成了复眼，说他是千眼佛。那我想他的层次应该比如来的层次高很多很多，这个三界对他来说早就超过了，因此不存在寿命受限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小孩子看到的，看没看准可能说不清楚，谁知道他是否修出三界了。那么我们就从法中去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他们觉得你能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那些生命心理才能平衡，才允许你不被干扰地走上来，才认为你有资格救他。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讲过，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由此我悟到，那位老年同修的层次是很高的，也正是因为他修到了那么高的层次，才能救了那么多的人。老年同修救人时是完全没有怕心，没有选择的，往往是哪人多到哪去救，而且是一对多，一念打出去就能劝退很多人，这不是一般的大法弟子能做得到的。因此对这位老年同修的离世原因得从另外的角度去找。那么老年同修的漏在哪里呢？有人说是因为他脾气大，但小同修看到的景象是他跟一个色魔变成了菩萨走了。师父告诉小弟子说他是色欲心造成的离世，我更愿意相信小同修看到的原因。试想想，在脾气与色欲心之间，旧世里更看重什么？肯定是色欲心呀，因为旧宇宙的理是把色欲心看得最重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过，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那过去一犯了这方面的戒律，就会被庙里赶出去了，根本就不能再修了。那目前神怎么看？你们知道他们留下的预言中怎么说的吗？他们预言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旧势力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我想以老年同修的心性悟性和年龄，应该没有低层次上那种色欲之心的行为，因为那种考验是连新学员都能悟到的，我们的老年同修怎么可能会上那种当呢？那么很有可能是还有一点隐藏着的变相的色欲心，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还没有完全修掉而造成的吧。那么那隐藏的色欲心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现在的层次中，我悟到那就是对现在或对曾经的异性的好感，那种好感是一种隐藏着的色欲心，也是色欲心的变相的体现。大家想想，这种好感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下一步不就是行为了吗？婚外恋不就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吗？可不可怕？写到这儿，我得声明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认识，我也是在就事论事，我说的不一定是老年同修离世的真实原因，我只是想借此机会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便同修在实修中有个参考和借鉴。我曾在政见网上看到过一篇学员体会，也谈开着修，说一位老年同修半年来天天嗜睡，看不了书，发不了正念，心脏也越来越不好，原来做过搭桥术，一位开着修的同修看到了那是他的色欲心造成的，就去找他谈，他才不好意思地承认说他与跟他大半辈子的老伴关系不好，半年来自己一直在想念初恋情人。果然如此，找到了这颗隐藏的色欲心之后，老太太的状态一天天就好起来了，又能投入到做三件事之中了。试想想，如果认识不到这颗心，那旧势力下一步是不是就会对他下毒手了？可见这种隐藏很深的色欲心是不分年龄的，多大岁数的人都可能有此心。带着这种猜想，我去明慧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许多学员都有过这种体验，都认识到了这种隐藏的色欲心的确是容易让旧势力钻空子的一颗致命的执着心。但因为写体会的学员都没有发展到离世的程度，就找到了他并将他修去了，而那些因为此执着而离世的学员又没有写体会的机会，因此许多同修对此心没有给予重视，甚至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吧。其实我认为旧势力就是在利用这颗心在小题大做，因此请同修们一定要警惕此心，修去此心。悟到这一点后，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回到了高中时候的班级学习，看到我当年心目中的美女同学，真的是很有好感，我的心似乎整个都在她身上，一举一动都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感觉这个班因为有了她才有意义。醒来后我想，其实在上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是上大学时，我都有过这种单相思或者是好感的经历，现在师父把这一幕翻出来让我看，就是点悟我一定要彻底去掉这颗隐藏着的变相的色欲心。其实以前我就多次做过这种梦，由于一直局限了对色欲心的认识，还认为自己在梦中做得不错，没有对美女同学动手动脚，守住了心性了呢。现在想起来真是既可笑又后怕呀。同修们，正法到了说结束就结束的时候了，是该彻底修去各种隐藏的变相的执着心的时候了，抓紧时间快快修吧，走好最后的路，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钻空子的机会，走完师父安排的修炼全程，见证最后大圆满的殊胜时刻。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最近修炼提高的一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2日。最近刚刚感到自己像个修炼人，这不仅体现在自己遇到了矛盾向内找，而是能不能够从实质上修炼人提高的标准上看待所出现的问题。从近一年来开始，我学法时读法放慢了速度，有时甚至很慢，但感觉自己学法的状态很好，字字入心，念的每个字都有能量，很静，甚至能够定住。开始大家不理解，后来大家也觉得很好，很多人也都慢下速度来读法，感觉好的体悟很多，收获很大，学法质量很高，有人也能稳下心来学法了。可有一天，一位同修对我说，很受不了我的速度，太慢了，令其感到着急。在这之前，我周围的人都很夸赞的，现在突然出来这样的声音，我心里有些不好受。心想， 这位同修读得快，总好念错，心里急躁，不去修自己，居然还说别人慢。心里满满觉得自己没问题，是对方不对，是对方有修的。可是，同时自己又意识到，内心有些东西被触动了。哦，长期被人夸着，产生了自满、沾沾自喜的心，甚至有些自大了，觉得别人也应该这样念。人和人怎么能一样呢？要理智一些。就对同修说，可能你的思路快，所以念的就快，我的思路没那么快，要是像你那么快就学不好了。我没有反对同修，却把自己与同修划开了。同修虽没再反驳，也只是讪讪的，没再多说了。过了两天，我突然想起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说过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要没有业力，走在大街上，谁都会看你笑，不认识的人都会主动为你服务。修炼人的场应该是祥和慈悲的，别人在这样的场当中会感到很和谐，很舒服。那么为什么别人感到不舒服了呢？肯定是自己有问题了。我找了找自己，看看自己念法的速度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想慢点念法有没有错。通过网上写的文章，周围同修的反应和自己的切身感受，我认为不是语速本身的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突然意识到，长久以来对别人的认同，使我形成了对自己的自满，同时自己也觉得这样的速度很好，是我产生了一种固执、执着的东西，开始追求学法时舒服的状态了，甚至被别人打搅一点都觉得烦得不行，从而学法就进行不下去了，没学好法。没学好就越想追求那种可以让自己学好、舒适的状态，从而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执着，而不是真正注重对法的理解了。想到这儿，我突然对同修升起了感激之心，是同修的提醒，使我找到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要修去的问题。我发自内心的谢谢同修。在这次矛盾中，我刚开始认为自己对，同修错。后来虽然我找了自己，但并没有改变自己，而是以一种常人式的互相尊重来解决，还认为自己理性。其实这是根本不想改变自己，要对自己保留，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找自己。师父在《红营三谁是谁非》中说过，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真的认为对方是对的，自己真的错了，才是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过错。可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同修是对的，自己是错的，所以还没找到这件事情的根。后来通过学法提高，加上师父的点悟，我能够真正的发觉自己是错的了。那么，我不仅仅觉得自己是错的，而且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慈悲伟大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我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达到了大法对修炼人提高的标准了，感觉自己真的像一个大法修炼人了。以后再遇到矛盾，我一定要找自己，直到真心的感谢对方为止。后来别的同修说，听我念的不感觉不舒服了，听说那位同修念的也不那么快了。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感谢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